拉玛，各位居士大德，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看第十四颂，在说明直外境唯一的过失。唯识学家虽然做了种种的破斥，证明极微并非实有，但是执着极微实有的学者呢，还是不服气。他们说，你们虽然破斥了极微的实有，但是你们还是不能够否定外在的境界是真实存在的。你敢说你眼视所见的这种种色，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吗？看你眼视所见的种种的外境，看起来是这么样的真实啊，对不对？跟我们一样，我们都觉得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才会那么认真嘛。哈，认真的意思就是分别执着，然后生烦恼，然后造种种业，这就是认真的结果。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演那个来学习唯识二十颂，也是同样要破除我们对外境以为它真实有的执着，这样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完全的证到一切外境都不是真实有的，都是心事所变现的。我们一定要证到这个境界才算数，不然理论上知道的话，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还是过不去啊，还是真实的啊。所以透过这个学习，其实是要破除自己的执着。不管是从把它分析到最小的极微，还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外境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对我们的修行都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破除以为一切外境是真实有，以为极微是真实有的执着。所以同样的，这些外人他就问说，前面已经被破斥到没有办法，没有话说了，可是外境看起来还是这么真实，你难道说你眼视所见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吗？就这样来问这个唯识学家。那唯识学家就反驳，反驳说，你说你认为你眼视所见的这些境界都是实有的，那么请问你所见的这些外境，它是一外境是一还是多？那唯识学家就请问啊，你觉得外境是真实存在的，那你告诉我外境是一还是多？如果是多的话，那就是你们之前讲的嘛，外人所说的什么这么多的外境物质世界是由什么很多很多的极微所聚合成的嘛。好，这之前我们已经破斥过了。所以假设外境是多的话，它就是由很多的极微所聚合成的，这个是不能够成立的。我们前两个晚上已经破了，前面的偈颂已经破除极微，如果是那个外境如果是多的话，它就是多极微，可是极微不是真实有的，我们已经破斥过了，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用再破斥了。好，就剩下外境如果是一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它就有五个大过失。如果外境是假设是一的话，它就有五大过失。所以唯识学家就说了下面的偈颂：一因无次第，具实智未至，极多有间事，并难见细物。这一共就是五大过失的内容。第一句，一因无次第，这是第一种过失。一因无次行，不是无次第，无次行。这个次行呢，就是次第行走的意思。像我们走路一定是一步一步有次第的行走，走完第一步才走第二步，左脚踩完才踩右脚，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先到达第一步的走的地方，才会到达第二步走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次行，有次第的行走，一步一步的。我第一步到达的，我第二步还没有到达，就是还没到达。我走了第二步，到达第二步，但是下一步还没有到达，这个是世间行走的次第，一定是有次第的行走。可是如果你说外境是一的话，整个外境是一，那就表示说大地是一个咯。大地如果是一个的话，那我应该是走一步路全部都到了，因为外境是一嘛，大地是一，我今天走一步路全部到了，因为外境是一，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有无次第行走的过失，这就是第一句。如果外境是一的话呢，应该就没有所谓次第行走这件事了。可是我们世间的行走很明白了，就能够看见是有次第的，一步一步的行走，不可能说我走一步路就能够到达所有的地方。好，所以你说外境是一的话是不能够成立的，这是第一个过失，就变成没有次第行走这件事了。那第二个过失呢，就是第二句，具实至未至。具实至就是同时到，未至就是未到，就是还没有到。刚才说如果外境是一的话，我走一步路就应该同时到达所有的地方，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同时到未到的差别了。换句话说，就是要到就一起到，要不到就一起都不到，因为外境是一嘛，我到的话就同时到了，我如果不到就同时不到，因为外境是一。可是事实上呢，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嘛，我们世间的话就是有已经到还有没有到这样的差别。所以如果你说外境是一呢，就是不合道理的，就会有具实至未至的过失。那第三个过失呢，就是极多有间事。第四个过失是有间事，所以他把第三种过失还有第四种过失写在一起，因为后面三个字是一样的。第三种过失是多有间事，第四种过失是有间事。有间事三个字是重复的，所以它写在一起。所以第三句记诵呢，它是包含了第三个还有第四种的过失。好，前面说如果外境是一的话，就没有同时到未到的差别，要到就一起到，不到就大家一起都不到。那么假设，现在有一个假设，如果这同一个地方有什么象啊、大象啊、马、牛、羊都在同一个地方，那这些象、马、牛、羊的中间如果外境是一的话，他们中间有没有间隔啊？应该是没有间隔，同处在一个地方嘛，所以就会变成说同一个地方的象、马、牛、羊，这中间是没有丝毫的间隔，彼此相融合合的成为一体了。因为大家都是同时到达一个地方嘛，同时到达一个地方就怎么样，全部都挤成一团了嘛，那这中间应该是没有空隙的，没有间隔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要怎么辨别这一头是象，那一头是马，然后这头是牛，那一头是羊呢？没有办法辨别，因为全部怎么样，挤成一团了。好，所以如果外境是一的话，就会有 多物中间没有间隔的过失，很多在一起但是中间没有间隔，如果外境是一的话就全部揉成一团了，就会有这样的过失。可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呢，所见到马到的地方象是没有办法到的，象所到的地方马是不能够到的，所以象跟马中间呢有很明显的间隔。由此可见，只有很多东西放在一起才能够怎么显出彼此间的距离。假如只有一个东西，又哪里来的距离呢？如果大家都揉成一团了，这中间就没有距离了。所以你们执着外境事一的话，不论怎么说都是不合理的，就会有这样的过失。外境事一就同处在一个地方，就大家挤成一堆，这中间就会没有间隔，这样的过失就会产生了。这是第三种过失。无多有间事，多有间事就是多物中间有间隔这件事。如果外境是一的话，就没有多物中间有间隔这件事了，叫做无多有间事。这是第三种过失。那听完了前面的辩论呢，外人又为自己挽救说，我们的意思啊，不是说什么象跟马相处中间有它的距离，我们不讨论说象跟马中间有它的距离，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象不到的地方，马不到的地方，这两个都不到的地方，那个中间是有距离。你不能说这两个都没有到的地方是没有距离的嘛？好，所以他就为自己挽救说，我们说的是象马这两个都不到的地方中间呢，是有他们空间的距离的。这个就讲出了什么矛盾了嘛，对不对？这样是什么意思？我象跟马占据的一个境嘛，一个外境嘛，然后除了这个外境之外，还有一个外境是什么？象马都不能够到达的那个外境。这时候外境有两个，对不对？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你说外境是一，你现在又说象马不到的地方，那个是有空间，是有距离的，那就是有两个外境了嘛。一个是象马都到的外境，一个是象马都不到的外境，是不是就有两个外境？所以又错了嘛。所以唯识学家就在问难他说，如果你承认有两个以上的多境的话呢，我就可以说象马彼此之间有他们的那个空间啊，他们中间是有相隔的那个空间。但是现在你自己坚固的支持外境只有一个，那这样的话，有马的地方有象，有象的地方有马，就没有所谓另外一个你所谓象马都不到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嘛，因为外境是一嘛。如果有的话就变成多境了，好，就变成两个以上的境了。所以象马同处在一处，这个中间根本就没有空隙。没有空隙的话，又还有什么距离可说呢？就说你如果执着外境是一的话，结果一定是这样，就两个又挤在一起了嘛。这中间是没有空隙，也没有距离可说的。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凡是有所谓的彼此的，有你我有彼此的，就一定会有间隔。可是这个首先要承认有多境，你才会有间隔嘛。一个是你待的地方，一个是你没有待的那个地方，就形成了多境。所以执着如果执外境是一的话，就会有无间隔的过失。这个就是第四种过失，叫做无有间事。有间事就是彼此之间有间隔这件事。如果外境是一的话，就没有彼此之间有间隔的这件事情了。好， 着，并难见细物。好，这是第五种过失。细物呢，就是很难看见的微细生物，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很微小的那微小的那个微生物，啊，这个我们叫做细物，啊，微细的生物。譬如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啊，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嘛，就是佛观一波的水里面有八万四千这么多的虫，那这个虫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微生物，微细的生物。佛的天眼可以看得见，但是我们看就是一波水嘛，什么也没看见，不晓得里面有这么多的微生物。现在如果说外境是一的话，那么你眼睛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通通看见嘛，外境是一嘛，所以你现在看到任何一个应该全部都看到，要不然你就全部没看到，你看到一个就全部都看到。那全部都看到有包含那个很粗显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很粗显的事物，也包含那个我们眼睛看不到很微细的生物，也应该同时都看见啊。可是事实上我们只看见很粗显的事物，我们看不见那个微细的细小的微生物。所以如果你说外境是一的话，就会有无难见细物的过失，就是没有所谓很难看见的细小生物，会有这样的过失。要看见就看见嘛，不管大小全部都看见，要不然就都看不见。好，那以上呢就是破除执外境是一的话，它就有这五种过失。第一个就是应无次第行，应该没有次第行走。第二个应无具时至未至，应该没有同时到或者未到的差别。第三种过失呢，以及应无多有间事，应该没有多物中间有间隔这件事。第四个过失，应无有间事，应该没有彼此有间隔的这件事。第五个过失，并且应无难见细物，应该没有难见的细小生物。好，我们从上面的第十颂一直到现在的第十四颂，唯识学家他是以一还有多来破除外境实有的执着。假设外境是一，有什么样的过失？如果是多的话，是什么样的过失？结论是都不能够成立，所以外境不是实有的。这就是唯识学家从第十颂一直到十四颂，他最主要要破除的就是对外境实有的执着，然后最后成立唯识的正义。什么才是正确的？所以这辩论中间呢，就不但把最粗最细小的实有的极微把它攻破，就是前两晚我们所那个谈到辩论的内容，有方分无方分，如果有空间，有占有空间，然后有体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过失是不合道理的嘛？然后如果是无方分的话，也没有办法聚合成什么那个粗物等等的，或者还有能够合还是不能够合啊。所以他讨论的内容就是有方分无方分，能合还是不能合，都是不能够成立的。结论是极微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就把最细小的最基本的构成物质的那个单位呢，极微，就把它破除，根本没有极微的存在。那今天呢，又把外境实有的理论也把它攻破了，所以他不但把那个实有的极微攻破，也把外境实有的理论攻破。外境实有就是今天所说的 如果外境是多的话，那就是极微所形成的，啊，所聚合成的。极微既然不能够成立，所以它所聚合成的外境也是不能够成立的。那如果是一的话，就是我们今晚所破次的，它就有五种过失，啊，所以外境不论是一还是多，都是不合道理的。所以结论是外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从最小的实有的极微破除，然后又把外境执为实有破除，所以结论就是极微是假名安立的，根本没有极微的存在，所以也没有极微的自体可得。没有极微，有没有极微聚合成的山河大地啊，一切的物质世界能不能构成？不能够构成嘛。你没有最小的单位，又怎么构成那个巨大的物质世界呢？好，所以外境不是真实存在的。从最细小的极微，一直到大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好，这个就是唯识学家他最主要要破除的内容。说极微尚且不可得，那么由极微所组成的三千大千世界当然也就是假名安立的。极微是假名安立的，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佛为什么要假名安立极微，就是要破除对什么一切设法的执着。那我们今天也能够完全了解，极微既然没有，那由极微所聚合的这个物质世界也不是实有的，也是假名安立的。极微是假名安立，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假名安立的，都没有他们的自体可得。所以大到三千大千世界，小到最小的极微呢，没有一个不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全部都是心识顿现的，刹那之间全部就显现了。所以离开了心识，根本就没有一法可得，这个才是唯识的正义，哦，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修行的目标也是要真实的证得唯有心识的变现，除了心识之外没有一法可得，一切外境都不是实有的，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破外境以为实有的执着，很快就能够破除。那道理既然已经了解，也分析得这么清楚，知道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在执着什么呢？就一二三就放下，看破了，放下了，这样很快就可以成就了。 好，那有关极微还有外境实有的论辩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面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就等下一次再讨论。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里圆满。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